嗨，这弟兄姊妹们好。虽然外头有武汉的，还有SARS 病，但是我们还能够在网上一同这来赞美敬拜你。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主，特别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次讲的合一，乃至讲到合一的榜样与教训。那我们已经是上一次讲过了合一了。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总记得主耶稣临终之前，向着主有个祷告。他在约翰福音十七当中，在主耶稣临别之前的祷告，这他心情是最沉重的。而且这个祷告的里头呢，一共有四次讲到了合一，所以这个讲到合一了。是非常着重的，主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到那个合一的那个见证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能够先来看到约瑟的榜样，以后再来看到呢保罗那扫罗的教训。那么约瑟的榜样呢，在整个旧约的里面呢，约瑟的苦难是非常明显的。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，在约瑟这圣经中记载约瑟的故事，乃是主他对着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最明显的结果，在约瑟在主耶稣的身上。而在旧约的里面呢，他乃是给我们看见他一个的榜样，他为我们先受到那些苦难。那我们来读到创世纪三十七章三节到五节的，以色列原是神的孩子，过于他的种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约瑟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这说话。那我们会看见呢，约瑟的故事的里面呢，约瑟乃是受到了他的兄弟的记恨。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呢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，也是最后了，受到犹太人的记恨，以至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约翰瑟的榜样呢是非常的清楚了。我那个约瑟故事的时候呢，这个毛病呢，
这个 PowerPoint 有问题，等一下。
这个的毛病啊，乃是出在他的父亲的身上，因为约瑟父亲呢爱约瑟呢，就给他一件彩衣。所以我们孩子多的人知道呢，对孩子们有贫穷的了，你得是某一个孩子你特别的好待。这个会引起其他孩子们的嫉妒的，所以雅各给约瑟做了件彩衣呢，因为呀，这约瑟和他哥哥们在一起呢，就看见哥哥们许多的恶行，就报告给雅各了。雅各听见的时候一声不响，为什么一声不响？雅各他们兄十个孩子的恶行呢，雅各早就知道了。何需要你约瑟来报告呢？所以雅各就不想出声的。不过雅各就做了一件事了，给他一件彩衣，表明说你不要像你哥哥一样了，你当清洁，保持里头的纯洁，不要做那些坏事了。但是这一件事就反面的光一个果效，就引起了他兄弟的那个记恨了。所以后来兄弟的记恨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看到有一天，他的兄弟在外头牧羊，他约瑟，雅各就打发约瑟到他哥哥那里去了，要把有一些东西带去给他的哥哥了。那么哥哥在远处看见约瑟来了，他们就已经商量了，要商量怎么样，他们就要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一件外衣，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所以我们看见了约瑟的哥哥了，真是非常的记恨的了，能够恨到一个地步了，甚至于把亲兄弟了都剥了衣服丢在坑里头了，预备在空里头活活把他饿死的。在雅各那约瑟几个哥哥的里头了，那个彼得了比较还有心的了，彼得了还要想办法把他 救起来了。但是现在我们会看见，到彼得来到的时候呢，来之前呢，他们已经把约瑟从坑中拉上来了。拉上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有一帮的米甸人呢，刚刚经过他们那里，要到埃及去，所以他们兄弟呢，就把他卖给米甸人呢，用脚镣和铁链这样的拘禁了。他就这样就买到埃及去了。所以从前约瑟是一个他父亲所爱的，现在他很可怜了，他不光不是父亲所爱了，并且他就成为一个奴仆了，到埃及去了，做了一个奴仆的样子，受一辈子就受苦的了。但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看见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，所以39:2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所以我们会看见呢，约瑟是非常好的榜样，无论他的兄弟对他如何了，他仍然是活在面前的，不是因为兄弟把他苦害他了，他在神面前就灰心丧志了。但是约瑟不是这样，所以他虽然已经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了，他仍然非常的敬虔的活在神的面前。他这样活在他神的面前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他这个那个主人呢，就把一切的事情都交给约瑟管理了，因为他发现波提法发现。也约瑟呢是这样好的一个人的，但是波提法是对约瑟是这样好的，约瑟就受到另外一个考验。为什么缘故？约瑟是生得非常的俊美的了，所以有一天家中没有人，我那个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裳说：“你与我同行吧。”约瑟在神面前呢，虽然四围没有人了，但是他是存着敬畏的心了，背后也不敢做得罪神的事了。所以那约瑟那波提法的妻子把他的衣裳拉住了，约瑟不肯，约瑟仍然不肯。约瑟就说过一件事了，主人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了，唯有你没有交给我，你是你属于主人的了。那约瑟的妻子呢，还看他不上，还是勉强他呢，要把他就把他衣服抓住，就去跟他看望与他同情了。那这个时候又是怎么办？又好只好把衣服丢在面前了，跑到外头去了。所以这个波提法的妻子看见约瑟不肯听他的话了，所以约瑟波提法的妻子也好狠心了，在拿着约瑟所丢在地上的衣服出去，对家里的人说，这个约瑟在到房家里头呢，那是要强奸他的。那说这时啊，约瑟再一次呢受到了打击的，所以约瑟这样受到了打击，就是告诉波提法的妻子，当波提法来的时候，也告诉波提法了，说约瑟要强奸他了。那波提法就相信他太太的话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看见约瑟的表现怎么样？虽然他是完全被冤屈的，他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改变，还藏着敬畏的心，这样一直活在他的面前了。所以他藏着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，下到监牢的里面了。在监牢里头，就是监牢了，他不会因着他在监牢里头了，他就放弃了他在神面前那个纯洁爱主的心了。这样光景在狱就监牢的建筑看见约瑟身上有特别的一种样子，有特别神的顾念了，所以就那个监牢的主人就把监牢的人事情呢全部交给约瑟来管理了。所以约瑟算是已经从神的爱子到成为囚犯了，囚犯的时候仍然存着敬畏的心了，活在神的面前了。所以这样活在敬畏的心的话呢，他也没有说啊，那么我们会看见神就开始做事了。神开始说是什么？他那个时候呢，也有两个人关到监牢来，一个是九正，一个是善长。九正、善长和九正的， 乃是法老王面前两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官，是法老王所注重的了。那我们知道，他那以前的老人呢，那老做官的人呢，就怕别人给他下毒，所以酒正是，把酒老的主人没有喝酒之前呢，酒先直接尝过，没有毒的。那么酒正就这样了，就到那个时候受到了诬告了，也关在监牢里面了。他却来跟月色来搞了，所以他跟月色来讲到，月色他是没有问题，他自己那就他是个酒证了，是完全是冤枉的，被关在监牢的里面了。然后在监牢的里面过了2年，那么法老王呢发现了酒证是没有错的，所以法老王呢就把酒证呢放出来了。那我们会看见一件事，他越蛇在监牢里头呢，就会得到了酒证的信任的，所以这样酒证是非常的邪恶。酒证却从监牢出来了，他竟然把他忘掉了。所以我们来看到越蛇所有的一个的表现呢，只有一个表现并不是太刚强的，就在酒证说，当你放出来之后呢，你在法老面前对我来说，这我是无辜的，会被关到监牢里头。哎呀，但是你会看见他这个来脱了酒证这样做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。但是神的管理，他因为跟他讲了之后呢，酒证放出来了之后呢，竟然就忘掉了。就忘掉的时候呢，那约瑟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但是约瑟仍然在监狱里头呢，非常纯洁的、非常敬畏神的光景，来活在神的面前了。然后在神的面前过了2年，神就做事了。神做了事，神自己发牢了，就做了一个梦，发牢就不能解释了。发牢不能解释，然后酒证就响起来了呀。但是我正有一件事呢，我说对不起，一说的了，你把我关在监牢2年了，把我升为官了。怎么出来的？我忘记告诉你了。法老说：“如果有这样的人，快快把他请来。”所以就他们快快把约瑟再请来了。圣经里头呢，约瑟被给法老来邀请去的时候，脱了衣服，完全全身洗澡了，然后再去见法老了。那对法老说：“我有一个梦，不就告诉约瑟了？”就约瑟就告诉梦是这个情景了。哦，约法老王看见约瑟是这样的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，所以约瑟说了，那我的可以掌管他的全家，全家除了法老王自己之外，去以后的事全部交给约瑟了。所以埃及的故事了，约瑟的故事了，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是见证。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了，不必可在乎。人对我们是怎么样？人对我们不好，人会冤屈我们，但是神会给我们开路的。所以这样就神体越是开路了，他就做了埃及的宰相了。所以做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呢，那一个时候饥荒很大，所以埃及人呢就吃那个粮食啊，也都不太够了。所以越是就蒙到神的指示了。有7年的功夫了，那把粮食存下来了，这是约瑟对法老所建议的了。有7年的瘟疫来，这以后再有7年的丰年了。然后他就想到约瑟，他就对约瑟说了：“那神在这7年的丰年了，你要发现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有一天7年的丰年了，要把全年。”7年的饥荒呢，要把从前7年的丰年呢，所有的粮食要吃光了。所以神就给约瑟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定规了。他不是让那个7年的荒年把7年的丰年所有东西都吃掉了，他乃是把丰年都聚动财产都聚集在一起了，来对付以后的7年的。所以，我们正是看见约瑟这个人呢，在神面前是有阶级这样的智慧的。到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呢， 他也过在埃及在迦南居住了，迦南也有饥荒了，所以约雅各就打发他的孩子呢，来到运到迦南地了，来叠粮的。来叠粮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没有想到，就约瑟管粮食给他们了，所以他们看见了约瑟了，那他还约瑟却不认识是约瑟。越是看见他们呢，心中非常的难过。那越是一件事，进到房间里头就哭了一场，然后告诉仆人的，把粮就放在他们的袋子里面，打发送他们走了，送他们走了。所以，当送他们走了之后呢，走了一半，越是打发人把他们叫回来，你们为什么越是对你们这么好呢？你们做了越是对越是是。这对主人呢，却做了不好的。他说我们没有啊，没有好啊。你把行李拆开，就发现了那个玉石。他们当初埃及做官的时候，都有一个神像的，他们把神像呢也带走了。所以他们就奇怪，你怎么可以把神像都带走呢？所以把他们又抓了回来。抓了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把神像带走的？但是约瑟这一帮人说我们没有带你的神像的，结果约瑟说好了，你没有带神像的话，你可以回去。就回去了之后呢，就回去。那在这里头讲的时候呢，却他问他了，你家中有几个人呢？你家中有12个，是有一个已经死掉了，有一个也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所以他就来说到了他的兄弟了。他已经是到埃及去了，啊，他不认识埃及他们，所以他有时就告诉他们呢，你一定要把那个小弟弟啊，把他带来，你不能带来的话呢，我就不要再见你的面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约瑟的兄弟把粮食带回到迦南地，吃完了之后呢，雅各又打发他们再到埃及。他的兄弟说了，那个主人已经说了，我下一次去一定要把小弟弟带走，否则他就不威胁我们的了。哎呀，雅各说你为什么告诉他们家中还有小弟弟呢？他说我们是没有想到啊，这个主人的，所以又是雅各没有办法了，把这小弟弟也带到迦南地去了。所以越是一看见小弟弟的时候呢，就进到房间里去哭了一场，就发现了这个弟弟一直没有长大。的父亲呢，一直把他保守在家中的了，所以约瑟就做了一件事，就把约瑟把他的约瑟呢，就完我把他小弟呢完全包含在一关在一起了，所以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，那到就打发雅各再回去了。那么好，然后这样回去了之后呢，到以后再来叠粮了，雅各再来叠粮了。雅各来叠粮的时候呢，约瑟就发现他的爸爸了，他都没有想到这是他的爸爸。雅各也没有，从来不会想到约瑟会做到宰相的，做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到这个时候的话呢，约瑟和雅各呢，和他见所有的人呢，再重新的见面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是看见在圣经中所说的雅。约瑟了，实在是主耶稣非常好的榜样了。他不会计较他们的辱主了。像主耶稣到地上来，道成肉身了，为了人呢，就是来拯救我们的，并不是来惩罚我们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约瑟这样雅各就带领兄弟了，就来到埃及这样居住了。所以这些故事给我们看见了，他约瑟是非常注重的荷叶了。好，没有多久到雅各过世了。雅各过世，约瑟17岁被兄弟卖到埃及波提法家中为奴，大概10年。哦，10年的功夫了。波提法，然后的妻子诬告他，又管了至少有2年，被到以后就成为埃及的宰相了，大概是30岁了。又是，而且他父亲是30几岁了。那一个时候，他父亲死的时候是56岁。他又对兄弟没有仇恨，没有报复，反而回着他 就是因为约瑟在敬畏神，没有埋怨，与神是与神是和谐的，才不会有限制了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兄弟的发现了，呀，咋还能够约瑟再继续把粮食给他们呢？他们约瑟就害怕了，害怕他兄弟看见雅各死了，所以雅各就很害怕了，所以怕雅各就怕乃是他父亲还在，所以约瑟就是这样和谐了。如果父亲死了，我雅各怕亚约瑟了，就来报仇了，再来仇恨他了，所以来到约瑟面前呢，来。跪下来，来向求雅各了，能够赦免他了。但是雅各却来对他说了：“我没有你们的这样，并没有有事烦了，乃是把我到带到埃及去了，乃是为着以后再有粮食能够再继续吃的。”所以你会看见雅各这个人呢，一点没有记恨了，不也不是因为父亲死了之后了，所以他就对他们报仇了，雅各没有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，就是说呢，这个非常好的榜样，雅各总是合一的人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雅各约瑟仍然跟他的兄弟呢和罗伊呢过以后的年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呢约瑟的非常好的故事。那这是旧约中的故事呢，那说到主耶稣了，正是约瑟所代表的了，也是经过人的埋怨，并且人的记恨，但以后他却是死而复活了，来再拯救了他们的。那么好，下面我们是要来看到了保罗的教导，约瑟是个的故事，保罗是个的教导了。保罗的教导怎么说呢？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会看见了，保罗他是有一个用真理的方法来对教导了这个人的光景了。所以真理的方法来说，乃是保说到主耶稣了，乃是来到地上的时候了，乃是一直是用爱心合而为一的了。无论人是如何对待的，他总是以爱心跟他合一的了。所以约瑟是一个的故事，雅各是个教训。我们有了雅各的教训了之后，保罗的教训之后呢，我们对于神心意呢就更加的明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了，有一面看到了约瑟的故事，一面呢看见了保罗所有的这教导了。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着了，正是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们总要看见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有这么保持竭力合而为一的心呢？因为保罗蒙受了只有神的真理的带领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是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系一心神，就是众人之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上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找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了。所以这个保罗的教导的里面呢，保罗教导的里面呢，就神，那其实保。神的地，接着保罗的教导了，叫他的门徒啊，要知道了，我们无论如何，应该在一同一合一的里面的，我们不能够有分开的，我们不能够把人排斥在外面了，乃是保罗蒙到神的救恩了。所以在保罗蒙的救恩的里头呢，有一句圣经是大家很清楚的，乃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。所以保罗就经历到了 在保罗的经历当中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，圣灵所做的事了，所以他是竭力保守了和门徒们合而为一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，在神面前来活着，所以我们一面呢有了约瑟的那个见证，也另外一面呢加上保罗的经历，那我们在神面前呢，更加应该注重到了这个合一是何等的重要了。那我们会看到啊，保罗没有信主耶稣之前，残害基督徒了，在去大马士的路上蒙恩了，但是基督徒还是惧怕他，只有巴拿巴接待他，带他去见耶路撒冷的使徒。之后有人要杀保罗了，保罗就回到大使去了，有十年。巴拿巴就在安提阿了，教导人了。巴拿巴在安提阿教导人的时候，安提阿教会非常的复兴，保罗就发现了他一个人的福祉不够，所以巴拿巴呢，他会跑到大使去了，把保罗找来，叫保罗和保罗留在安提阿了，跟安提阿一同来服侍主的了。那么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往去头一次去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巴拿巴就带着他的少年人马可同去，这是非常的可惜的。但是他们一直出去的时候呢，到了波提，到了亚细亚，到了亚细亚了之后呢，雅各马可呢就觉得太辛苦了，所以马可就留给他们，就回到在西那里去了。所以这个件事情呢，就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的也是起了争吵了。所以我们会看见啊，保罗再一次出来就说，他就带着路加去的，他不带，因为马可已经回去了。所以他不光是跟马可，觉得马可的事情呢是不应该的，并且他也这个人物呢，也叫他和巴拿巴呢也都分开了。那么但是过了一些日子了，保罗对巴拿巴说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我们宣传的地方，看望我们兄弟的经济时候，巴拿巴有意的是马可的约翰同去，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，所以因为不可以带去，又是两个人起了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居了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找去别路，保罗啊就拣选了雅各了，就他们两个人分开了。那我们会看见他们保罗在一生侍奉里头呢，也是有一个的污点，因着马可的缘故了，所以保罗就跟巴拿巴就分开了，保罗就自我自己这样出去了。那这保罗这样出去的话呢，也是非常不好的见证了。但这样去就分开居住了之后呢，但是我们也去在圣经来看的时候啊，我们真是还没有想到，圣经没有记载保罗和马可了什么时候和谐的，但是保罗到一世被囚在罗马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，保罗已经见到米甸，并且一起做工了。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十节，与我一同作监的亚历特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，就保罗和巴拿巴的又合在一起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会看见了保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改变了态度了。他从前为着巴拿为着马可没有同去而接不接待他了，现在又把马可接在一起了，一同居住的了。所以我们这是给我们看见了有一件事非常重大的，我们在地上在教会中间呢，难免有一些意见不同和什么叫关系不同呢，可能有一些人不能够同心合意了。但是我们重要知道圣灵做工，我们总一该为圣灵做工了，到了最后还是除去了欲望的成见了，把它接纳了，也接纳了之后呢，仍然我们在合一的活在主的面前了。所以这样我巴拿巴和约瑟的故事加上保罗的教导了，在我们对的真理呢能够更加的清楚了。所以这样保罗就是清楚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来看到了 这些的，保罗这我们也看到了，这见到马可了。OK，好，我们再往下，好吧？再往下。保罗，那么好，再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那发生是什么呢？乃是保罗和在安提阿的时候呢，彼得也跟他们一同来了。到彼得跟安提阿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了。但是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有弟兄来了，保罗彼得一看见了就离开了。所以这个彼得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彼得要迁就那些犹太人，所以宁可了跟把。那个跟所有的基督徒都分开了，所以彼得呢，保罗非常的刚强，当面指责彼得了，你不应该这样离开的。你如果离开的话呢，表明一件事，就是你们呢，犹太人是跟外邦人就不会来往的了，不能够合在一起的。那彼得他也很好。也彼得了，也并没有反驳了，也彼得也承认，实在是他是错的了。所以彼得的后书第三章，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了写给你们，你们他在一些书上都是讲论这事，这书中难以明白的，那无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强解，这样强解，别人亲属也就失去灭亡了。所以彼得到以后也是清楚过来了，他是悔改了，就发现保罗所讲的是非常的教导很好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了，还是来彼得自己写书信了，来劝弟兄的。所以我们会看见了这个他们彼得和安的。彼得和保罗了，他跟犹太人中间了，仍然是保持了黑夜了，好像。所以在保罗的这些话语里头了，再加了一句话了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后装甲。所以看见了，外邦人来了，把彼得离开了。巴拿巴也尽量会离开了这一件事情呢，就保罗非常的吃惊了，所以当保罗就当面的指责他了，也是他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保罗来指责他了，所以保罗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保罗在摆渡时和巴拿巴一起做工的，那他是。更多前书九章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去主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吧？都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吧？所以保罗啊，用这一件事情来当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例子了，来对基督徒来说了，我们从一个一直能够。合在一起的，能够在主面前活着的，所以我们会看见他圣经这个约瑟的故事和保罗的见证，总结了有几件的事情。总结起来，旧造的生命本性无法是合一的，是由在基督里所赐的新生命效法基督十字架舍己，就是圣灵的更新才能活着。和也来了，所以不这里呢，我们跟我们从前所讲的话呢，能够把总结起来了。那里头说总结起来有一件事呢，我们切切要注意了。我们如果不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叫我们跟十字架叫我们除掉我们老我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合而为一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。基督是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我已经在讲了，加勒太第二章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有了这一种的经历了，我们就能够了，因着基督在我里活着了，也能够和其他弟兄姊妹了合而为一了。那这是圣经中所得的一个结论，最主要的。第二个，合一不是表面上安静无字。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，复活了之后呢，他就道成他的圣灵呢，就进到门徒们的里面了，有圣灵新的生命在
门徒们的里面呢，就把老的生命除掉了，那新的生命里头呢，它有一个的头一个性质，就是是合一的。所以因着新的生命呢，因着我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把新生命赐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里头有了新的生命了，所以我们和其他的基督徒也能够合而为一了。所以基督耶稣吩咐我们都要合一，因为所有蒙恩的人都同一个的生命，有同一个生命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合而为一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圣经里头所讲到了合一的是了。所以我你们呢是在恩典教会了，真的感谢上帝主了。你重要看重到你基督已经为你们死了，而基督也从已经复活进到你们里面了，你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在里面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们在恩典教会中间了，与所有的基督徒了应该合而为一的，不应该再有分开的。 OK， 好，
可以 ，OK， 可以转到王碧根，你可以转过去，我这边去。
好的。